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9月2号，公元2003年10月2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成立43周年庆祝仪式。新西兰支持西藏团体抗议胡锦涛造访。西藏流亡社区牛圈宾岭产生首届有民众选举的地方总管。澳洲国会对中国施压让步遭批评。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举行成立43周年庆祝仪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仪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早上9:30，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儿童村举行了隆重的成立43周年庆祝仪式。参加仪式的主要嘉宾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堆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贝姆琼烈、副议长杰日卓玛以及其他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部长和议会代表、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代表、外国嘉宾等共计50多人。同时参加仪式的还有达仁萨拉僧俗群众共计4000多人。在西藏儿童村学生奏起的乐器声中，仪式拉开了序幕。达赖喇嘛之妹、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长、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吉尊贝姆女士致开幕词时，全范围地介绍了西藏儿童村从建校至今的发展经过。吉尊贝姆女士强调，为了振兴教育事业，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1960年在流亡社区成立学校以来，西藏境外的教育事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教育条件和水平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从落后走向改善，从改善走向先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吉尊贝姆女士介绍学校的发展状况时表示，目前加之各分校共计有11,035名学生，仅在儿童村有来自12个国家的学生，今年的新学生有855名，其中309名学生是来自西藏境内，预计每年有500到550名学生从西藏前来印度达仁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学习。同时学校还设立了职业技术培训场，包括缝纫、手工艺、绘画等15个行业。吉尊贝姆女士最后呼吁全体学生在有利的学习条件中抓住时机，以学为主，争取做一名有用的人才。其后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堆仁波切发表讲话时，向所有与会的嘉宾和民众表达了问候，并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一向以教育为重，并将在明年就教育政策方面制定的议案进行公布，并要求全体学生培养优良的道德品质，在社会上多做贡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贝姆琼烈发表讲话时也强调，虽然中国政府持续压制藏人，高昂的学费限制学生拥有学习的机会，为此境外藏人特别是在校生应该扬眉吐气，努力学习，抓住时机，为西藏的前景创造未来。其后特邀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参加西藏儿童村成立43周年庆祝仪式的嘉宾和4000多名民众发表了重要讲话。达赖喇嘛着重强调，
达平民人听这个声音也把藏给能够要马的听这个声音堂所以每一个那人的嘛也代表上辈人的一部的松都得到了这个打不下说话松的能行这个。
在流亡社区的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而感到鼓舞，当今世界知识胜于一切，但是仅仅是学习现代化知识是不够的，还要从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出发，作为藏人应该时刻不忘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优良的美德。达赖喇嘛说，知识要提高，人的素质更要提高，对过去忽略的、犯错的一定要及时纠正，时刻反省自己。达赖喇嘛进一步强调，在学习现代科技知识的同时，一定要把自己本民族文化放在第一位，打好基础，从而做到学以致用。达赖喇嘛以佛教定义开示民众称，金钱是万能的，但是心情不舒畅， 再多的钱将成为痛苦的根源，所以心情愉快就是人一生最大的幸福，而舍己为人做一些有益的事更有助于身心健康。
这个月开始给开上的开篇的所以有了些代表铺给开篇你不得迎接价钱。
达赖喇嘛最后就近来不少学生有意无意沾上毒品自甘堕落的行为表示了担忧，同时呼吁各年长者共同努力制止年轻人出现吸毒、偷窃、诈骗、抢劫等极其恶坏的行为，并要求每位学生记住上述教导。演讲结束后，在成立仪式上为工龄长达20年的教职工颁发了荣誉证书，其后为西藏儿童村各分校间5年级和8年级统考成绩优秀者颁发了奖品。最后，学生在操场上表演歌舞、体操列队等西藏儿童村成立43周年庆祝仪式于12点钟圆满结束。中国外长对胡锦涛到访新西兰冷遇示威者而恼羞成怒。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六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并从同日起先后在汉密尔顿和奥克兰等地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根据新西兰新闻网消息，昨天下午胡锦涛抵达新西兰奥克兰城市时，在一家战争纪念馆和实验室进行参访时，遇见很多支持西藏团体的抗议者前来示威。对此，中国外长李兆新表示极其愤怒。据媒体报道，中国外长李兆新在离纪念馆几公里处遇见手举抗议标语、高呼口号的30多名西藏活动人士和100多名台湾人士时，十分气愤地走向记者间，询问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为何人。最后在同新西兰总理克拉克会面时招手问候，并向400多人聚集的地方挥手致意，有意地避开了示威者的抗议。其后胡锦涛参观了新西兰农牧业研究中心和一个正在研究治疗 SARS 药物的公司。据了解，4年前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访问新西兰的时候，因为抗议人群几乎拒绝参加国宴，新西兰官员不得不用大巴士挡住抗议者。据媒体报道，胡锦涛访问新西兰期间，克拉克总理表示在星期天下午与胡锦涛的会谈中提出有关西藏人权方面的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两国领导之间有关具体的会谈内容。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社区牛圈宾岭产生首届有民众选举的地方总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新闻网站消息，印度东北部阿若纳恰尔邦的西藏流亡社区米奥曲皮岭有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了首届地方总管。9月28号在印度东北部阿若纳恰尔邦米奥曲皮岭包括前任总管在内的4名候选人中，图腾次仁以315票和51.55%的总票比例获选为首届由民众投票产生的地方总管。这次选举活动按照西藏流亡政府宪法第2章73条所规定的条例，已正式向民众公布了获选名单。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麦琼烈向本台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宪法中各流亡社区的选举方式有2种，一是由民众投票选举，二是由政府直接任命。西藏流亡政府宪法走向民主体系的最终目的是履行第一种方式，但是部分定居点因没有合适人选，则由政府直接任命。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贯指示，加强和深化西藏民众对民主制度的认识和了解，达赖喇嘛多次鼓励民众通过民主制度进行选举解决有关问题。同时在西藏流亡政府宪法为前提下，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和西藏人民议会也多次向各定居点宣传民主制度，使各定居点最先实现民主体系化的管理制度。据介绍，先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地方总管的定居点有桑兰本部、博扎扎西林、比热德格、嘎木若以及米奥曲皮林。米奥曲皮林民众选举产生的图丹次仁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选举上有很多民众将希望寄托于我， 以他们对我的信任，我希望能为所做的有意义的事情。他继续表示，我们这一定居店是以农业为主，当地藏人的思想比较落后，文化水平较低，所以在我任职的3年里，一要努力改善当地孩子们的教育状况，二要解决民众饮水困难问题，同时要解决农田灌溉问题等等。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和西藏人民议会按照宪法，在流亡社区努力实现民主制度，并以追求民主的可靠性，在民众间多次加强进行宣传和教育。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报道，澳大利亚外长唐纳承认出于中方的压力，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讲时，澳大利亚政府被迫做出了妥协的让步。澳大利亚议会禁止两名绿党议员聆听胡锦涛演讲，其中的一名议员形容这是民主可耻的向独裁者让步。澳大利亚的先驱太阳报报道唐纳的采访时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向中方低头，防止绿党向胡锦涛抗议。先驱太阳报还说，在中方官员向议长表达意见之后，绿党邀请的三名来宾，其中一名是民运人士，两名西藏活动人士，通通不准进入旁听席。报道说，这三个人被迫在保留给血统的隔音玻璃间内看着胡锦涛演讲。澳大利亚联合新闻通讯社则报道说，随行的中国外交部长李兆新要求议长安德鲁确保不会发生议员打断演讲的情形。报道还说，李兆新似乎警告说胡锦涛可能会取消演讲。报道还说，安德鲁议长召见了绿党的唯一一个下议院议员奥尔刚，宣告他中方不希望戴臂章或者展开西藏的雪山狮子旗，但是奥尔干仍然带着毕甘和西藏的雪山狮子旗与会，在众人起立鼓掌的时候，他仍然坐在坐席上。另据中央社报道，对于澳洲国会的让步，澳洲媒体纷纷质疑为以经贸换人权，对于国会的辱弱表现提出强烈质疑。澳洲人报认为，这起事件是压制国内言论自由的中国人成功地说服澳洲国会做同样的事情。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撰稿的达赖喇嘛和江泽民的斗法，主要标志是去年九月同意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和西藏，今年五月底又第二次邀请达赖喇嘛的代表特使访问北京。达赖喇嘛的特使在北京会晤了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副部长朱伟群等官员。美国的西藏问题专家认为，这标示达赖喇嘛和北京的关系开始解冻，双方可能进入谈判的轨道。虽然由于北京同意达赖喇嘛派特使访问北京，导致外界推测双方关系解冻并可能进一步发展，但实际上双方的政策和策略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北京虽然允许达赖喇嘛派特使访问北京和西藏，但可能仅是为了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但却没有真正的谈判诚意。例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对达赖喇嘛派特使到北京访问一事对记者的解释是，这是旅居国外的藏胞回国探亲，根本不承认这是达赖喇嘛的外交特使身份。在不承认这是双方正式展开接触的同时，北京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撰稿的达赖喇嘛和江泽民的斗法，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